你好，这里是当下即事，下课皆空，当下即事，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的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16期，今天想和你聊一聊的是有关忧虑的话题。你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吗？你是一个常常会为未来感到担忧的人吗？首先我先坦白，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忧虑的人。记得在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感觉学业还比较轻松，然后我就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女孩子一起尝试写歌，然后当时我们有作词，然后有作曲，其实我并不会作曲，我们就是随便唱，然后把那个调子写下来。然后呢，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创作里面，我记得有一首 的词是我写的，其中的有一句我是这样写的，我说忧虑就像太平洋上的风，它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你的船一天不停止航行，忧虑就一天不会停止，大意是这样。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明明还那么小，还那么年轻。现在想来，学生时代的日子好像应该是无忧无虑，很单纯的，但可能这是我们现在作为成年人的傲慢。其实当时作为学生的我已经觉得有很多烦恼，比如说明天会有一个小测验，我很担心，那好不容易准备好了，考完了，再过两天我又遇到了跟同学跟老师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烦恼，那可能我这个学期努力了很久，好不容易将我弱势的学科数学赶上来了，结果呢又发现我在另外的学科又滑坡得很厉害。总之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了，好像没有办法，一个人没有办法一直顺下去。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有了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一些对未来的担忧，这一些未来发生的困难，他们永远会一茬一茬地冒出来，永远都不会停止。在我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的这几年里面，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经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事情是，但凡经过我手的稿子、文件或者是报表，我能够保证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低级错误，就是错别字啊、错别的标点符号啊，或者是计算上的错误啊。我当时为此有一些小小的骄傲和得意，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职业素养，它会让我在职场中至少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现在想来，说实话，当时我为了做到这一件事情，我其实多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保持这样一个我对自己设下的一个标准。然后一直到现在，再过了这么多年回头来看，我现在会觉得当时的这一份执着和认真虽然是不错的，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其实它也进一步增加了我在做很多事情，包括我生活中对自己的压力。其实我要做到经我手的事不出错这一点，我是养成了每一个文稿在我完成之后，我都会检查至少两遍以上，有的时候甚至是三遍四遍。可能做过相关的这种类似工作的朋友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后来会有一点强迫症，一开始你检查一遍两遍，那后来你会不信任你之前检查的这一遍，然后你又需要三遍四遍。然后你不仅工作上是这样，可能逐渐的你在生活中也会时刻的如履薄冰，小心谨慎。一开始你只是对自己要求是这样，后来你会情不自禁的对你的同事，对你的身边人，你要求也会变得更高更细致，容不得一点差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得出了一个新的人生感受，就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什么是成长呢？或者说我们一个人在职场中要锻炼的能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当时觉得一个领导他之所以比我厉害，就在于他能够解决那些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应付不了的事情他可以接过去 他可以应付得了，甚至还比较轻松。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也好，在生活中也好，我当时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去提升自己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的能力。就像我读书时代的那个关于人生的观点一样，我当时依然觉得人生就是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不停地遇到困难和新的问题，不停地产生新的忧虑。而我们每个人在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去继续地向前走，然后就像游戏里面那样去对抗一个又一个不知道会从哪里冒出来的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这样想当然没有问题，我猜现在在听播客的你，很多人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人生就是在升级打怪，人生就是今天一睁眼就会有新的烦恼，然后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努力的在我的 to do list 上面去把它们全部的划掉，那我明天睁眼又会有新的烦恼。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成年人的生活常态。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跟当时的我一样这样想，那有一点可能需要我们注意，就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关注不知不觉是放在了人生中的困难和问题上面。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可能觉得人生是每一天都打开一段新的旅程，中间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冒出来，困难冒出来，但是他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他关注的是我今天又可以看到什么新的风景。所以即使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即使是同样的一段经历，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你去玩一个游戏，你是去关注有哪些怪物要打，而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关注的是这个游戏里面设置的场景，他非常享受那一些很美的场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爱担忧的人，并且常常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些困难和问题上面，那么你对未来的预设，你对他的期待，就是会有新的困难和问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冒出来，于是总是会忍不住有很多的担忧。但如果你是另外的一种，你更期待新的风景、新的经历、新的偶遇，那你也许真的可以做到每一天入睡都带着期待。我想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人生。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老师讲过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国外的一所大学曾经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对那个在毕业照片里面的那些同学，对他们的笑容，对照片里面同学们的笑容进行了一个评分，就是那些开怀大笑的，还有一些是微笑笑不露齿的，还有一些是没有笑容的同学，然后他们用一个分数去分别为他们的笑容的程度进行一个打分，然后接下来去跟踪了这一批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几十年之后的人生和发展。这一项研究的结果就表明，那些在照片里面能够咧着嘴露出一排牙，然后笑容幅度比较大的 那些同学，他们在后来的人生里面，无论是寿命的长短，还是他们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是他们的事业甚至婚姻状况，都会比那些在照片里面没有笑容，或者说笑容比较小，没有露出牙齿那样的同学们的整体状况会更好，他们的人生的幸福感会更高。自从我听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后来每一次合照，每一次拍照，我都会让自己带着笑容露出牙齿，让自己是以一个笑容的状态最好是以一个大笑的状态出现在每一张照片里面。在我自己30岁之后，我现在每当有的时候无意间刷到朋友圈，看到别人发出来的照片，尤其是我的同龄的朋友发出来的照片，其实我会更加忍不住去关注的是这一个人在照片里面呈现的状态。这个状态不是我在10多岁20多岁可能会看的啊，他穿了什么漂亮的衣服，他的妆容，我现在更会去看的是一个人他的面容透露出来的神色，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我发现尤其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过得好不好，你的脸真的很难撒谎。一个人的衣着打扮可以在一夜之间包装起来， 但是一个人的神色状态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的精力的呈现，甚至是你脸上的微表情，你的眼神，你眉心的皱纹，都会诚实的透露出你在日常生活里，你在独处的时候，你对生活真正的态度。之前我在听王德峰老师讲课，讲到烦恼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对我非常有启发。他说，我们不要害怕烦恼，因为烦恼即菩提。菩提是什么呢？菩提就是开悟。所以不要害怕烦恼，烦恼是用来修行的。我们生活的人世间，我们也把它叫做尘世，就是灰尘的世界。因为我们这个人世间本来就充满了烦恼，我们不应该去拒绝烦恼。其实烦恼和智慧一样，它都来自于同一个东西，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心，就没有烦恼，只有肉体的痛苦。没有此心，皆无烦恼。但是如果没有烦恼的话，那还要智慧干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希望追求平静，希望不要被打扰，希望不要被突发的、突如其来的这些变化变故所影响到我们平静的生活，希望能够心静的像没有一点波纹的水。但是你知道，一片水风一吹，它就自然会有波纹，这很正常。如风吹水，自然成文。一个人在世界上怎么可能不遇到风呢？风一来，水面上就会出现波纹，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烦恼一样。但是你的这个波纹是波纹，水还是水。不管你水面的波纹是起来还是下去，你的这个水都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把佛学中国化的慧能祖师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囚兔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认为修行并不是说你要坐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坐在家里冥思苦想。他认为真正的修行其实是亲身的去实践，就是在这个尘世间去修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去实践。因为佛法它就在人世间，如果你想要离开这一个有烦恼的生活，去寻找觉悟，去开悟，就好像在兔子身上你要去找出两个角一样，那样荒谬。所以我们不要回避困难，害怕烦恼，原因是正是因为生命中有了这些烦恼，我们才能从中生出智慧。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充满烦恼的人生中去进行这一趟的修行。前段时间我还听了一些有关命理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在命理学里认为，一个人的富贵穷通都不归我们管，它是在我们命数中就定下来的。也就是说你的财富，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父母，你的婚姻，你的子女，这些事情它通通都是写在你的命数里面，都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命理学说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这一点是什么呢？是你在这之间，你在此间，你过得开不开心，是你的心态。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通过算命去算出一个人过得开不开心，这个是看不到的，这个只取决于你自己。对命理学我不了解，但是这个观点我觉得听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同时我觉得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积极的角度和思路，那就是无论你的命运中发生了什么，会发生什么，其实没有任何人甚至任何神可以决定你是怎样的看待你的这个命运，你在经历每件事情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这个是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一个人可能在他的命盘上显示是大富大贵，可能家人围绕身边，但是如果你能够去探究他的内心的话， 实际上他的这一生可能在内心过着很孤独，在精神世界里过着风雨飘摇的一生，这个是可能存在的。同样一个人，可能你看他的命运是很差的，命运显示他的命很差，他命定的平凡然后孑然一身，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内心有可能是常常富足满足的状态，他过了很棒的一生，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连命运都算不出来的，是将同一个人生剧本交给你，你到底会怎么样去感受，去过你的一生，去评定你的一生，你有没有享受你的人生，还是你一直在挣扎纠结中度过，只有你自己知道。我这两年有默默地关注，在某个平台上关注一个博主，我被他吸引然后一直关注他的原因是，我发现他是一个真正很爱读书的人，是一个一直在坚持阅读的人。他并不是一个读书博主，他更新并不是为了流量，而是一种真实的记录，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学习，每一天的情况。然后我就发现，在他一路的记录里面，其实他这两年时间里面，他的人生中发生了很多事，甚至是有至亲的离开这样的打击性的变故。但是我注意到，在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整顿自己的状态，然后很快的恢复他每一天的阅读记录，每天学习记录的打卡。我也注意到，在这些年里，他在阅读中，他写的书评越来越有深度，他的字越写越漂亮，他的语言学习也逐渐的走向更深入。我从他的身上就看到了一种好像命运都没有办法撼动的一种坚韧，好像就算有一条命运的线在牵引他的人生，但是他在此之外还有他自己的坚持，他坚持在做的这些事情就好像是他人生的一条副线，他一点点的抓着一个绳子，然后把自己带往更远的地方。我觉得他的故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迪，就是即使未来确实是不可知的，即使在命运面前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轻如草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把握在手中的事情是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阅读，可能是运动，可能是写作，这个事情可能是你喜欢的音乐、艺术、舞蹈，也可能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深耕。无论是贫穷疾病还是富贵穷通，只要你活着一天，谁都不能从你手中夺走你的这一根你为自己铺设的这一条人生的副线。如果说我们的职业有主业和副业，其实我在想，我们的人生脉络也可以有主线和一条副线。如果你总是一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很忧虑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到一件坚持去做的事情，那一件你因为热爱而投入，然后因为投入又变得更加热爱的那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你人生的一条副线。也许我们都可以做那个在命运里面为自己在悬崖上打钉子，然后牵一条路出来那种勇敢的登山者。另外一个我觉得对爱忧虑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为提前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我知道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们的担忧本来就是对未来的担忧，我们总是会担心未来的种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半夜醒过来心里充斥的也是各种担忧。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外部的环境、外部的形势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如何不要为未来发生的事情忧虑呢？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去适当的去控制我们自己的忧虑，不要让它太过度。适度的忧虑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加谨慎，可以让我们对未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但是过度的忧虑，尤其是这个忧虑是没有边界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容易将我们原本就很有限的时间精力，原本就非常有限的人生轻易的占据和夺走。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本书，里面说一个人担心的事情其实 99% 都不会发生。这么多年我自己的观察也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担心的大部分事件其实最后都没有发生的，比起你漫无边际的担忧忧虑来说，最后确实发生了的那一部分是非常小的一个比例的部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努力的为自己的忧虑设置一些边界，可以在一些事情上面细致谨慎一些，尤其是涉及到人身安全，涉及到健康，涉及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适当稍微的谨慎仔细一些，但也要留意和控制自己的忧虑不要太过度，尽量不要为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的担忧。我在看电影《少年派》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有这样的一幕场景。对这个电影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对这部电影里面表达传递的东西，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们人生的一个隐喻，它表达的是一个人在命运中遭遇变数，然后独自的踏上自己的人生路的一段经历。电影里面那一个遭遇了海难意外，然后一个人乘着独木舟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漂泊的少年，我想其实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此时此刻你现在身边是很热闹，你现在有很多家人朋友围绕着你，但是在你的人生里，在你漫长的一生里，可能某一天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甚至会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也如同这个少年一样，一个人在大海上航行。你可能运气好，有一艘更结实的船，你也可能运气差一点，只有一艘独木舟。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看似很热闹的世界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乘着一艘小船，独自的在一片看不到边的海面上，朝着看不见的远方航行。有那么一瞬间，你会意识到，原来你身边没有任何人，你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人独自撑下去，一个人前行。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片段是，有一天这个主人公在小船上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那场风雨非常的大，差点吞没了他和他的小船，而他最后终于侥幸能够和他的小船一起在这场风暴之后活了下来。然后电影里面出现了这样一幕，就是在暴风雨过去之后，他躺在小船上，此刻海面上倒映着非常非常美、非常奇幻宏大的夜空的场景，那是整部片里面最美的一幕星空的场景。那一刻久违的平静以及非常震撼的星空，是这个电影里面让我很难忘的一幕。其实在那个时候，他的小船还并没有到达陆地，也就是说这只是风雨之后短暂的平静，在这平静的一幕之后，其实新的暴风雨还会到来。那这个时候你是要惊慌失措，心情无法平息，然后焦虑地等待着下一次的暴风雨，还是干脆在这个时候命运为你安排的这一点点的缝隙里面去躺下来，去欣赏此刻这绝美的星空？其实这个就是个人选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生中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在你的人生里去不停地担忧和期待下一次问题的到来，还是可以在每一次的问题解决之后，试着去享受当下这一刻。只要我们这艘小船没有到达终点，只要我们还在前行的航行之中，那么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就是会如同海上的风雨一样，你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新的问题总会发生，你解决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又会冒出来，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今天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到了年底的时候，以前每年做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会总结今年的成就，我会列出今年有什么高光时刻，去写出今年的十个高光时刻，然后用这一些收获来鼓励我自己，来 总结这一年我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但是我现在想的是，其实高光时刻是这一年，低谷时刻也是这一年。在过去一年里，曾经志得意满的那个人是我，曾经低落徘徊挣扎的人其实也是我，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我，共同构成了我过去的一年，构成了我过去的人生。所以我在想，不如我们就放下那一个想要用高光时刻来概括这一年的心态，想要让自己今后的人生全都是坦途的执念，去放下那一个回避任何困难，害怕任何变化，期待平静的水面那样一种心态，而尝试着就我们就去顺着这个风向。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风停下来，它会一直吹，那么我们就不如试着去换一种心态，去顺着风向顺风而行，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生活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在每一个风浪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努力的站稳，努力的去保住我的小船不要翻倒。然后在每一个风浪过去的时候，我们要举杯庆祝，去安然的享受此刻的平静、静谧和快乐。我想这样的一趟人生旅途才会是非常值得的。如果你听到这里，今年还剩下30天的时间，也许这一期会是今年的最后一期，也许今年还会有另外一期。不管怎么样，我想先提前祝你新年快乐，希望你对自己今年一路走过来的经历感到满意，希望你能够给自己肯定，然后也希望你在翻开新的一年的时候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依然非常有活力有生命力的去走入新的一年。同时我想要感谢当下即时的每一位听众，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这一档小播客进入了苹果播客2023年10个受欢迎的新播客排行榜，说实话我自己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非常谢谢大家对这一档播客的喜爱，也非常希望我们这一档小播客能够在你以后需要陪伴需要平静的时刻陪你度过更多时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今天的片尾曲是我每年冬天都会反复播放的一首歌，希望你也喜欢。这里是当下即时，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你性格极于主角故，你性格极颇归路，一生啊一定要누굴좋아한다고아무일도없는저녁집앞을걷다밤공기가좋아서뜬금없이이렇게네가보고싶어참묘한일이야사랑은좋아서그리고그리워서외로워져이게다무슨일일까내마음이내마음이아닌걸이제와어떻게모든시간모든공간내주위엔온통참묘한
속한 풍도 가쁘고 싶어져